嗨，你好，我是清音，你是哪一位呢？那今天过得好吗？武志红，著名心理专家、心理专栏作家，清音对话武志红，一起聊聊中国式的情与爱，请听第26集《出轨家庭不愿离婚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清音，查看访谈文字版的内容，还可以向我说出你的心事和你的故事。吴老师您好，我们上一次说了婚外情当中的那个第三者哈，我们这集来说一说原配。其实上一集您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其实我们去寻找稳定的三角关系是一种心理动力，
对，
或者说是一种本能。
对，
那我们看到很多那种因为婚外情而出现问题的家庭，如果说他们去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就离婚了，或者说就是跟第三者分手了，这些其实都不会构成问题，或者它是另外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修复婚姻的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有些家庭是长期处在这种关系当中，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原配会说、我都是为了孩子，然后这个出轨者会说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家庭受到伤害，我不想伤害别人，第三者会说我是为了爱情、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哈，但是我把这个叫做死乞白咧攀爬道德制高点，就是三个人都攀爬道德制高点，但事实上三个人都是不道德的，可能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说，怎么你难道能说原配是不道德的？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如果说大家都去满足于这种三角关系而不去采取行动，我们甚至看上去好像这个原配和出轨者形成了一种合谋关系，就是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婚姻的漏洞很大，但他们不去补，他们让一个第三者的感情来补，第三者感情放在这儿之后，这个原配就有了充足的理由用内疚来控制这个出轨者，你看你对不起我，所以就更不能跟我离婚了，我们又是为了孩子，然后这个出轨者会因为觉得确实是充满愧疚，那就反而家务多做一点，钱多给一点，好像让这个妻子看来好像你除了不爱我你还挺负责的，那至于其他的咱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下去，于是这种纠结就出现了。
那你这样讲呢，我其实有一点不是很赞同经营，就是我不太觉得对原配来讲他是构建一个合谋，包括在这个家庭里头通过就是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丈夫或者让第三者感到内疚，就是我不太赞同这个说法。我一般会认为在这个关系里头，跟原配一直在这个关系里待着，他会说拿孩子作为理由来说呀，其实这边存在一个更常见的原因，因为不安全感，就是说因为他内心很匮乏，他没有安全感，
没有被爱的这种给到的安全，
对，所以他就觉得如果这个婚姻破裂了，他就整个人四分五裂，他为了维持一种形式上的家庭，以此来维系他这个面子，维系他一个破碎的自我，保持一种完整，他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不容易走到这个离婚的这个境地，比方他通常说为了孩子什么，谁那个孩子就是他自己内在的孩子，
就是他自己，其实
对，就是他自己，对，所以他会体验到如果离婚的话他有一种很深的恐惧，他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有一种被抛弃感，
对，通常他是因为这个原因，至少我经历的个案我听到的故事，对原配来讲迟迟提不住离婚来，通常这是主要原因，这也胜过说我爱他，这也胜过说为了孩子，就是不安全感在我看来是列在第一位的。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可能我还有另外的一个疑惑哈，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呢已经不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闺蜜因为丈夫出轨之后呢会坚决的选择离婚，因为她会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是对不起孩子嘛，
对，
她要为孩子负责，因为她觉得孩子是比照着她在活的嘛，
对，她可以教孩子当碰见这种灾难的时候
对、
就是、
怎么去应对，
对，怎么更好的爱自己，怎么更好的去解决，对，
是，所以说相比这样的一种很有自尊的一种生活态度，跟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非常的害怕，那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女性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
对，
它不是以前了，不是说这人是农村妇女，或者说没有工作或者怎么样，那我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女性就是让自己长期的处在这种婚外情的这种折磨当中痛苦当中，但是她又不主动去寻求改变，那我会觉得 虽然说好像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或者说他觉得为了孩子，但是其实从另外的层面看，这其实是非常自私的一种行为。
就我还是不想从道德上来说这件事，因为讲自私还是听着有点像在道德上在谴责他似的。
嗯，
因为你刚才讲的是物质上的安全，
嗯，
说物质上的安全在现代社会已经容易解决多了，特别是女性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对，
但是我们讲的是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嗯，
那比方我讲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有女人她自己是亿万富翁啊，她企业做得非常之好，而且她人的各种各样的生存状态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她就是不能够提出离婚了，因为她而她老公出轨。那后来他给我讲这里面的原因，他是这样说的，听上去觉得有些可笑。
嗯，
他说我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就是我有个完美的企业，我有个完美的家庭，如果我离婚了，这个完美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宁愿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完美，
嗯，
他就不往离婚这方面去走。当然他老公也不想跟他离，因为钱都是他挣的，家也是他养的。
老公挺现实的。
对，她老公挺现实的，她老公觉得我这边这个好记得，那边又能来玩点激情，她很好。但对于这个女人来讲，但我们听上去你觉得有点可笑，这个她在追求形式上的完美，
嗯，
但是内心深处是，这是一种终极的追求面子，
终极的追求面子，或者说其实
她活得很虚假，
对，活得很假，是一个假的自我，
因为她的内在自我是一种非常破碎
的，
对，非常是空的。所以如果说她感觉到这个家庭破裂，在她的感觉，她的整个世界分崩离析。
嗯，
所以这是一种很深的恐惧，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简单的讲的说，你看他有这么好的金钱物质基础，
嗯，
但是在这个心理上的自我，它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嗯，
而且那种心理上的分崩离析是一种就是很恐怖的感觉，
嗯，
所以他很害怕面对这个，所以我们这样讲就知道他
为什么有些原配就
对对
迟迟的不愿意离婚，有的是丈夫也不太想离，有的是丈夫提离婚，
嗯，
他也坚决不离，
对，
但其实你看这个婚姻对他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消耗和折磨，
对。
清音心理访谈每周三上线，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清音，在那里每天晚上有我的晚安心灵语音、心理专家的情感问答和滋养心灵的视频、音乐和文字。听清音，学习爱，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你的心事和故事，有我愿意听。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你就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更加搞笑，但这个还没涉及第三者。就我一个好朋友，他找了个老外结婚，俩人问题都非常大，谈了40多天，最后就打了一架，这个女人就跑了，就跑了。女人她家很有钱，然后她满世界做公益活动，反正就不跟这个哥们离婚，她也不回来，所以这哥们离婚遇到很大的困难。结果呢，这个男人就问我说，他说小五，他说你说他至于这么折磨我们？他早期特别搞笑，早期这哥们对我说，他说小五，你看我好悲惨，我就跟一个美女在一起生活了40多天，我人生履历上就要写上离婚离异俩字。结果后来他发现更悲惨的是想离还离不了，就后来他说这个女人恨我恨到这个份上吗？她为什么这样
就不离开呢？
结果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电子邮件，这个女人对他说，我爸爸给我写了一份遗嘱，就是我可以有很大一笔财产分，我也要跟你立一份遗嘱，说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我这一笔财产归你，那他数字是挺大的。
嗯，
那我这朋友就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就觉得这个女人很爱他，就给他写了一封几十页的信，用手写的，为了表达这个什么，然后把自己照片也给他发过去，
嗯，
结果到了之后，后来他知道他的太太就把照片放在相框里镶起来，放在自己办公室里，放在自己家里，有人进来他就说这是我丈夫，别人说啊挺帅的，他说
嗯，
不光有帅，很有才华，在中国怎么怎么怎么样，
他要这种很虚幻的这种感觉。
对，但接着把他的信，几十页的信，看都不看，直接放在碎纸机里碎掉。
嗯，
后来我这哥们就困惑了，他说小伙，他到底在干嘛？后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就像你说的，要有一种虚幻的感觉。
嗯，
我没办法从心理上拥有一个人，没办法在情感上真正拥有一个人，只要在形式上有一个人是我丈夫，
嗯，
我就感觉我就像那个牵线的风筝，我在满世界飘，但是似乎有那么一根线，这个线脆弱的不得了，好像牵在某个人的手里，我在法律上有一个丈夫。
对，但是这个听上去其实是一种变态，对吧？还是挺变态的一个行为。
其实这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想说，就是说变态是在攻击他们，
嗯，
但是
但为什么不能攻击原配呢？
我的倒不是原配的意思，
嗯，
就是说因为他其实就是非常非常脆弱，
嗯，
他就要这么一种形式上某个人跟他有一点链接。
对，但是其实我们说这个会带来很大的恶果。
对，
我对婚外情的态度是三个人都是需要被攻击的。
嗯，
就是三个人是都是需要被谴责的，
嗯，
或者说其实原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嗯，
就是要么呢你就去 真的是去主动去修复关系，看一看你们婚姻当中到底之前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些地方你确实是也没有去体贴到和照顾到，要么你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段关系已经非常伤害自己伤害孩子了，你就要去做选择，长期的不做选择还给自己找理由说我就是害怕呀，就是恐惧呀，那一个人不能因为害怕和恐惧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对不对？尤其是对孩子。
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其实说我们先讲的是这个不安全感，讲的脆弱，我们接下来讲另外一个东西，报复。
对，是
因为谴责很容易，但是这个把它讲清楚还需要更深一点，就是报复和嫉妒。很多女人会是这样子，我通过就是不离婚把我毁了，把你们也都毁了。
那这是更变态的行为。
对对，这才是我觉得可以称得上变态的这个部分。
对，
当然有这种报复性的，首先他是安全感很低的人，他有很深的感觉，如果这个家散了他就感觉自己就崩溃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生出很强烈的报复心，就是说我把你们毁了我也不会撒手，其实这里面就存在着这一部分，你不是要给我争吗？你不是要来攻击我们？你不是要来嫉妒我们？那我也把你毁了。所以这会引出一些就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事情，就比方说我听到过三次这样的故事，但这不是我的来访者，是我的心理医生的那个朋友的讲的那个他的来访者，当然也不包括他的朋友，非常贤妻良德的这样的那个妻子，然后就总是忍让，这个男人就会觉得啊，我现在有爱了，我可以很轻松的提出离婚了，而且他认为离婚很容易达成，结果他向自己太太提离婚，结果太太干了什么事？把孩子叫过来就当着老公的面猛打自己的孩子。
天哪，
其实这样的太太你看
太可怕了。
对，非常可怕，所以就是
就瞬间变魔鬼了。
对，瞬间变魔鬼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过不好，而且我做了这么多忍让你还这样对我，所以我报复你，谁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这是有点玉石俱焚的这个做法。如果太太处在这样的境地里，我想就是需要这样的太太充分的意识到不要打着爱的借口什么的，他知道自己真的是就是在报复的攻击，就把他毁灭，就是那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式。
是，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探讨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谁，
对，
其实是更多的想去帮助他们。
对，
就是说如果说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那种情况，可能你也不见得会去伤害孩子，由于过于愤怒去报复去伤害孩子，但是呢你可能就是特别的恐惧，你确实是觉得如果一撒手
自己就被毁
了，对，自己就灰飞烟灭了。那这种状态下我们说这怎么去进行自我调试呢？
那像这样的朋友，我就是如果假如他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离婚他就碎了，那我想确实是他需要专业人士帮助，就他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就是陪伴他
度
过这个
难关，
这是很重要的事。
对，
这样一来他就在一种就是自我相对完整的状态之下去面对这样的三角迷局，面对可能发生的离婚，或者面对财产的大战，女生会好很多。或者
否则的话他是没有力量去应对这些的。
对，或者他觉得如果面对心理医生他就是不太敢的话，那我首先建议他面对心理医生好一些，另外再找一个很有经验的有过离婚大战的这种律师，找
律
师，一般朋友还不行，得找律师，是吧？就是他可能在法律上他各方面帮助他，而且这种有过离婚大战的律师他有无数的故事，他听过无数的故事，甚至比心理医生的故事还要多，
对，是，
所以可能会告诉他一些经验，但是同时这个心理医生的好处，因为就是面对他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情绪，
对，其实如果说一个太太她在丈夫出现婚外情多年之后深受折磨，还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会观察可能她大部分是跟她早年的经历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对，
跟她的童年可能她就有一个没有受到过重视的童年，是不被爱的，他的一生都会觉得我一直是在爱的缺失的状态下，那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哪怕这个人不爱我，那我还要被拿走，那所以说这个其实你需要去调适和疗愈的，不光是你现在婚姻的问题，或者说你也不要去看很多情感专家教给你怎么逗小三儿，这个时候怎么去应付这些场面，那些只是没有用的，真正有用的是你需要去思考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去需要去思考在你童年当中你所感受到过的那种委屈，那种缺损，究竟是打哪儿来的，究竟怎么回事儿？当你跟这种关系去和解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面对你现在的困扰。
对，
对，是，好，希望我们今天的话题能够帮助那些处在这样难题当中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确切的说，婚外情你一定是最受伤的那一个，但是如果一个人能长期的把自己放在受伤的关系当中而不去作为的话，那 我们只能说这是更大的不负责任。
而且这里有很复杂的情感，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那个复杂的真实的部分。
对，是的。
清音心理访谈，清音对话武志红，中国式的情与爱，下周三继续为你播出，也欢迎你关注武志红的微信公众号武志红，我们下次见。
人生苦短，何不有爱有趣？要听课，要听课，就听最好的。2016清音魔法学院心灵成长系列培训强势来袭。人生苦短，何不有爱有趣？要听课，就听最好的。关注微信公众号清音，回复学院，即刻加入，带你发现更好的自己。发现更好的自己。